亚当跟夏娃说：“对，改变一个名之前呢，神就做了一件事情。第二，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你知道亚当夏娃他犯罪以后，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所以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变成裙子来遮盖他们的羞耻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遮盖他们的犯的罪，罪是从羞耻，他们不是从肉的问题。但是。”上帝说这个不好，什么？上帝有上帝的方法，人用人的方法来遮盖。上帝的方法是什么？是用杀死一只动物，有动物大概是羊啊，然后用动物的皮子来给他们做衣服。我们意思是说，要遮盖人的羞耻，就必须要牺牲另外一个动物的生命。那么这个动物，我们大概是羊，所以说要杀死那只羊。然后用这个羊的皮子来遮盖人的羞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预表实施这样的罪，意思是说，必须要有没有罪的羔羊牺牲他的生命，能够付上我们罪的代价。所以这是最早在创世纪第三章最早的福音啊，就是显现的啊，神对我们的预言的这个救恩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所以十字架是唯一的救赎啊。这个世上的神很多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，这些宗教，世上的宗教都不是个完全的宗教。我很多年前，我跟师兄到印度去，就碰到那些这个锡克教的信徒，就是印度啊，三个包括这里，然后跟他同住，他就说。他说：“我们锡克教也是一神教，这点我以前不知道啊。锡克教，我以为是都是这个印度教的那个旁支呢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们是西西的神。那我们的神跟你们基督教的神一样，都是劝我们不要犯罪，然后呢，这些保佑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能做好，跟你们是一样的。”我说：“绝对不一样。”我说：“你们的神啊，充其量是一个。”妥协的事情，我就跟他举个例子，我说我的儿子小的时候调皮捣蛋，我就说你下次再调皮捣蛋，你扇大他，就从调皮捣蛋里头，我把他扇大了，我心里不忍，我就给他扇小板，扇下来就一小板，他就算了。那么定下规矩要打扇大板的是谁？是我，但最后放弃。因为我爱他，我妥协了，就是。所以我说，你的神呐、啊，没有真正的解决人的罪的问题，所以是一个妥协的事情，跟我们基督教是不一样。我们基督教不妥协，为什么？我们犯的罪就是要付上代价，这个问题是谁付的这个代价？是神自己变成人，然后背了我们所有的罪。这是上帝十字架，救恩我们罪的代价。所以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这、就是一个很绝对的，要把罪要搞清楚，要付上代价。对，十字架是一个唯一的救赎啊！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的宗教有这种十字架的这样的一种教义。好，那么重返伊甸园有三个条件，刚刚说过。耶稣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跟生命，这是回到后面的条件，这到伊甸园里三个条件啊。所以缺一不可，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首先，我们看道路。我们看道路，首先是我们先看看我们人怎么想。我们人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，要走，要用什么方法？我们人有自己的谋算。人自以为是追求的却是虚空，虚空啊，这个。圣经里面不止一个地方讲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因为我们人啊，所追求的东西，很多都是没有永恒的意义的。你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是两手空空就走了。晓得这个道理很多，可是人人大家这个。用千方百计的方法来去追寻世上的这些东西， 然后禅让出这样的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通。这个是一个过来人，所罗门呢，他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有钱的一个人，今天的什么 Bill Gates 这些都比不上他。那么他呢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长叹一声，他所追求的都是虚空。那神的道路呢，非常重要。以赛亚是一个先知，他在比耶稣基督早了差不多700多年，他就发出了一个预言。他这样子说，他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污秽的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庶民行走，行路的人虽愚昧，也不是失明。哇，这里讲到有一条大路，这条道路是神给他预备的，一般人不能走。他这里特别是专为庶民行走。等一下，我们看看这庶民什么意思啊？是种特别的人，这些人呢，就算是他愚昧，他只要走在这条道路上走，他不会失明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所以入位人不能经过，有罪人不配走这条路哈。比专为庶民来行，庶民不污秽。为什么庶民跟一般人就不一样？他不污秽，就是问题就是他是庶民，庶是在代替这个词，意思说有别人已经把他的污秽拿走了，他是污秽的人，他才能够走这条路。所以庶民的意思是代替。好，因为世人的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是他的标准很高，荣耀的标准，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，所以达不到那个荣耀的标准，我们人就犯罪。犯了罪以后呢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意思是说，罪的最后的结局就是死。死在原文里面是分开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要跟神分开，也就是说我们到不了父那里去，到不了父那里去要跟神分开，就是俗话说到天堂。地狱的定义呢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受佛教的影响，常常认为地狱阎罗王，还有什么刀山油锅、大腿小腿。这应该从来没见过，但地狱的确是一个受苦的地方。地狱的苦在哪里？地狱的苦是因为没有神，所以地狱苦。我们不要学习那个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也跟大家说不要学习耶路撒冷南边有一个地方倒垃圾的，你的火在那里烧。耶路撒冷人到那去倒垃圾的时候，1分钟违规一多久，为什么？因为那里火烧得很热，然后满地都是虫子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不要让他们去，因为地狱那个地方，那个火是不断的，而且虫子是不死的，就是很苦的一个地方。苦的地方原因就是那里没有神。好，然后基督也曾一次为世人的罪受死，就是义务代替非义，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十字架的功能，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，给担当了世人的罪，他上了十字架，替我们付了罪，就是代价。所以庶这个意思就是代替，庶民呢就是被耶稣代替承受死亡的，死亡是要跟上帝分开，就是要地狱。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，这样人这种被代替的，就是我们基督徒。所以只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这种，就是代替我们付的罪的代价，对我们自己功用。所以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所以神看人不罪，神看人是不污秽的，有资格走那条大路的，所以看我们是庶民。所以这个道路是神的恩典，也是唯一的一条路，因为这除了十字架，再没有其他任何的能够到圣难去，这是唯一的。也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， 他的那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受到的肉体的刑罚，还不是最苦，他最苦的是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，这个叫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跟天上的父分开。我们刚才不说他就是父神啊，他怎么能分开呢？在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，他是完全的人，而且不但是人。是背了所有古往今来以及以后所有人的罪在他身上的这么一个人，但是最丑恶的人，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比喻作一条蛇，你知道蛇代表罪恶，代表魔鬼。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比喻成他是条蛇被挂出来。你说摩西在旷野前那样举蛇，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。所以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非常丑恶的，因为他揽了所有人类所有的罪，挂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跟父神分开。就按照定律的定义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去了定律，为我们付了定义的代价。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：我就是道路。而且是唯一的道路，没有其他的第二条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看看第二个，他说他就是真理，真理是上帝属性的一个完美的彰显。约翰福音这样一次宣扬福音的第一章就这样说：道成了肉身，这个道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成了肉身，他原来是一个神，我们看不见的，但他成了肉身，我们可以看得见。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真理。他除了恩典，他是因为要替我们上十字架。他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他有真理，他要把真理、神的真理，完完全全的彰显在我们人类面前。对，耶稣完全活出了上帝的旨意和本性啊，就是上帝真实形象的显现。所以耶稣就是说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天上的父我们看不见，因为他是个人；但是耶稣基督他具体的是个人，他会说话呀，要睡觉，对，我们可以听得见他的声音。那么他怎么很多话记录在这篇圣经上面？所以你看圣经，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，讲了什么话，所以很真实的把上帝的属性彰显在你面前。对，从今以后我们认识他，并不已经看见了。那么真理呢，是有超越性的，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想象是不大一样的。你看，他说：“莫想我来是要废掉法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而是要成全。”这个“成全”这个字，英文把它翻译叫 “make perfect”，就是说律法在耶稣基督来以前，犹太人守律法。这个律法条条规规的很多东西，是吧？非常严谨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东西呢都是不完全，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后，要使他这个人更完全。意思说，律法的标准不够高，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要把这个标准要往上提升，那提得更高。我们看例子哈，所以要超越律法和先知哈。举个例子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。恨你的仇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你看，这个水平很高。我们教会有一次祷告会，通常都不要我来带。有一次他们非要我来带，我说我来带可以啊。那我们那次祷告会，因为一件事情祷告，怎么样？就会逼迫我们的祷告。所以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从世界一直出来，对不起啊，我讲到这个悲伤的人的往事，所以很多人心里面对以前这些事情都有一些疙瘩，心里面不舒服。我说，上帝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？是为你的仇敌祷告，饶恕他们。哎呀！那天的祷告会，能够开这个祷告的人真不多。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祷告，哇，对不起，没把那个人赶走。我说这什么饶恕的祷告？都主饶恕我，我们真的是灵力不够啊！你看到上帝的标准比我们人的标准高很多，真理要带来自由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理，就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自由在这里讲的是不被罪的捆绑，捆绑。我们被罪捆绑，没有办法不犯罪。但你如果真正晓得上帝的真理的话，你可以不犯罪。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做得到。行真理的必然就光，必然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走在上帝的光中的时候，走在真理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犯罪。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的时候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的话，告诉我们，如果真正的走在真理里面，是可以不犯罪。真理就是光，神就是光。而且我们要怎么样去走这条真理的道路呢？要靠圣灵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我们明白，我们用叫做进入，进入这一切的真理。所以，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才能够去了解真理，能够按照真理的道路来走，不是的。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帮助啊。如果没有圣灵帮忙的话，我们没办法走这条路，太难走。我们都很清楚，约翰福音第八章怎么样？有一个行淫的时候可以抓住一个妇人，我们要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按照摩西的律法，这样行淫的人呢是用石头打死的。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妇人用石头打死？那这是一个两难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说是要用石头打死，那你一天到晚讲上帝是爱，那这么残忍的把这个人打死，那你爱在哪里呢？那你假如说不要打死，不要打死，那你就没有满足上帝的律法，那所以是一个两难了。你说要打死还是不打死，两件事情都有问题。所以世界犹太人要抓耶稣的把柄，就问他这些。两难的人，圣经上面说，耶稣蹲在地上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这我知道有很多的财经班都在讨论耶稣在地上写什么字，好像没有什么答有标准答案。我自己认为，他写的是他的罪，就是，这是我自己猜测的。所以我后来人家逼他。也许就直起身来，就说你们当中哪一个人没有犯罪的，可以先用石头打。意思是说，第一要用石头打他的，这也是一个审判的意思，是只有没有罪的人才可以做。你知道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这个故事？我晓得以前的耶鲁大学的法学院，他们进来的第一门课，我们教授就给他们学这个约翰福音八章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有两难之处要怎么解决这个，这是在法庭上面常常碰到的事情，所以要学学。你看，耶稣基督回答的非常有智慧，是的。他是应该用石头打死，那现在问你，谁有资格去打？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，你可以先用石头打。就是圣经上面说，这些人从老到小，一个一个都出去。为什么从老到小呢？因为老的人呢，老奸巨猾。我知道犯罪的多，他没有资格，所以他就先出去。到最后，最小的也是罪。你想，我们都有罪， 啊，就是啊，耶稣跟这个女人责难。耶稣跟女人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犯罪。”你知道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因为这句话里面带神的两个重要的启示：第一，他不定罪，所以代表是神的恩典跟慈爱，这是神的第一个属性，是神的慈爱。第二个属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，是神的公义以及他的正义。所以，慈爱跟他的公义这两件事情。不能够同时满足的，结果是在耶稣的身上怎么满足？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耶稣带着这个罪人，富人就上了十字架。所以，只有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，才能够有绝对的公义跟绝对的慈爱。好，现在我们讲到生命。圣经说：“我来了，要做羊或者人，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那我们如果信耶稣的话，我们走这条路，有圣灵的帮助我们，然后去了解耶稣的教导，了解更多的真理，而且有很多的平安，很多的喜乐，到一个程度啊，这个生命是非常丰盛的。我就记得我在这时候，我信主以前，我在田纳西的时候，碰到一个罗马尼亚的一个牧师。那个时候，罗马尼亚还没有这，他就是还在共产党统治之下，在那里当牧师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，他就被抓起来。罪名是什么？罪名是他这个借着。帮助他的这个教友啊，然后劫匪要犯罪，其实很快也会。他曾经在一个大学里面，有一位他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姐姐逃到他家里，躲他的丈夫的身边，怎么办？这位牧师大学生，穿过那个高筒的那个长靴子。跑到这个弟兄的家里，就把那弟兄背在身上，然后走了2里的路到县南的城市的医院里。这样的牧师有罪，到棺材。这个牧师说：“我是被关的，而且那一天，他每一天都有人来审问他，要不要信耶稣。”放弃他的妻，啊，不可能有事就被揍。他有一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，被圣灵充满，哎呀，心里面高兴的不得了，满脸红光。哎，有人来叫他的名字，就代表他又要去被审问。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，哎，这人来审问他，这个人是以前他没见过。这人走到那边，不冷了，根本就不讲话，不用打呼噜。把他嘴角都流血，那太奇特了。他说：“同事啊，也说你，我也爱。”他脸上发出像天使一样的光芒。你知道，假如这个牧师自己说他自己脸上发出天使的光芒的话，那当然就不是天使的光芒。你知道谁说的吗？是打他的那个人。后来信了耶稣，那个人说的，他说我打了一个耳光下去，看着脸上有天使的光芒，我第二个耳光就打不下去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很可能会像这个罗马尼亚的牧师一样被抓去打，但是。我们受了这么辛苦的事情，我们脸上仍然能够发出像天使一样的光芒，这个叫做丰盛的生命啊！各位弟兄姐妹，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最高的享受，不是这个世上的金钱能够买得到。我心里平静安乐。就好像刚刚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里，我记得这个，这是 进去圣殿，是这个罗马尼亚这个牧师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在见到你，就像一个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面。我虽然在接近你，吃不饱，对啊，睡地板，用地板，没有床睡。我说的是你的平静安稳。耶稣就是那个生日，约翰一书一第二第一节这样说：从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这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这是约翰做见证。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他那时候90多岁，跟过耶稣基督的人，但跟不过去，就他已经90来岁了。还活着，还没有老年痴呆症。他说：“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生命的之道，这个耶稣啊，是我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、亲耳听过，我们有第一手的接触的这样的经验，告诉你们，不会骗你们。哎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见过，现在又会见证，把原与父同在。”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。所以第一句话是说，耶稣是生命之道，就是说要通向生命的那条道路。但是第二句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，有什么办法？实现生命是吧？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是要得到这个生命啊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最后的一个就是生命，抓到这个生命。好，所以耶稣不只是生命之道，他就是生命自己啊。但是我们在走这条生命之道的时候，会有一些冲突的。罗马书7章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在罗马书你看。讲到这个，我们基督徒跟我们的老我的生命，而且挣扎也更漂亮。以前我碰到一位弟兄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我姓罗，叫罗七，我以为他排行第七啊，我叫罗七，他说不是，罗七不是我的真人名字，我信耶稣以后改名叫罗七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罗马书第7章。啊，挣扎，在跟那个我老我的生命跟我的属灵的生命在挣扎，在奋斗，很苦。我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由善为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，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啊！这个翻译也不是很好，什么意思啊？罗马有一个酷刑，就是把一个死人呢、跟你绑在一起，你不管你吃饭睡觉，这个死人就跟着你绑在一起，这是很难过，这是酷刑，这叫屈死的生命。他说我们立志为善，由得我。但其实就由不得我，没有办法，就像那个死人一样绑在我们身上，真是难受。怎么样能够脱离？他说：“感谢神啊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。所以，真正能够脱离这样的一种困境，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。这是圣灵的工作啊。”我是一个很骄傲的，我跟主讲说啊，我把这个罪完完全全的交给你的时候，你真是让我不小心骄傲，我赶快这个警告我啊，能够把这个骄傲的这些话能够不要说出来。我这个失败不只是一次，跟大家讲一个见证。有一次，我一个防卫学姐跟我讲。他说：“国内啊，有个卖手机的，他有一个广告， 他说你买的是情怀，手机是白送给你，不用太感谢。这挺好，我很喜欢这个广告，所以我赶快就跟我那些华文学生讲，我说你到黄老师这里来学的是情怀，发高中白本是免费送给你的。你知道这句话很骄傲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到黄老师这里来发高中 paper，好像很容易啊。发高中 paper 不容易的，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送个稿子到那个这种高分的那种杂志去，都被秒拒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根本就不送出去审啊，那个编审他就拒绝他，所以要发。高分的文章是非常非常困难，那我这个骄傲的，好像是非常容易。我把那个话送，我是 email 送出去，给这个华文学生，我们这个啊有一个电影一个群啊，我送出去了我就做了。我想着就怎么讲这么骄傲啊？还有很多很多，我做了很多很多骄傲的事，讲了很多骄傲的话，我真是苦啊！真是不晓得，真是当要见主面，见主那一天，才真正能够把这个骄傲的这个老生命能够出去。在你的前书里面讲了，他说我们信主以后，先有信心，加上德行，再加上知识。加上节制，加上忍耐，加上谦逊，加上爱弟兄的心，加上爱众人的心，我把它叫做天经八七万。从信心开始，一直到最后，就是爱众人的心。这个前面爱弟兄的心就是非常标准，就是爱，有条件的，你是我的弟兄，我就爱你，这些很不错的。我有的时候看这个网上的球赛，我非常高兴NBA 球队比赛，那个他们那个就是那个评论里面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费城，它是一个爱兄弟的一个城市，哎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我心里面想，爱兄弟，哎，只是第七阶而已，还有一阶呢，爱众人的心是阿嘎贝。意思说是没有条件的，你不是我的兄弟，我一样爱你，这最高境界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跟生命，所以道路是宿命所行走的路，是一个恩典的门，从信心开始。你如果愿意要走这条路的话，确实先从信耶稣开始。第二。然后就开始学真理，真理是成圣之道，就是看到上帝的光，带来给我们盼望。最后呢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在走这条路学习成圣之道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就有改变。到最后，我们要建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彻底的被改变。对，有永生实现的大爱，对，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，这其中最大的是爱。这个爱是阿加贝，不是非常标准，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走了这三条信、爱、永这三条路，我们就能够到天堂去。所以，先走道路，学习生命，重建生命。只有借着耶稣啊，才能够最后重回伊甸园。哎，不错，我今天时间把握的挺好，我也是在说，就是一谈到这个，希望不要想得太长。好，所以这是唯一的方法嘛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也靠着拯救。所以。这是彼得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到的时候，特别强调的一个， 因为他面对的是就是犹太教的，犹太教里面没有十字架，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你如果要真正的要到父那里去，唯一的一个办法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就是靠主耶稣。好，最后呢，要跟大家讲这个。我有一次到沈阳去，在马路上面碰到一个招牌，一个电子招牌，卖笨鸡蛋。我说鸡蛋是什么？还有笨鸡蛋？我就问，带我去这个那个同学，我说什么叫笨鸡蛋？他说我们东北人呀，管这个放养的鸡叫笨鸡，就是不是关在笼子里，懂吗？笨鸡。我心想，我说放养的鸡不笨的，因为这种鸡自由自在、平安喜乐，不是应该叫瑞鸡吗？什么叫笨鸡呢？但不论是笨还是锐，最后都被人家吃掉，没有永恒的安息，结局都是笨。我们呢，人不同鸡，人是有选择的，鸡没有选择。信主的人，世人看起来是笨，要守主日，要十一奉献，要这个要那，条条框框，看起来没有自由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只要真的是没有自由，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当笨鸡呀、我们教会这么多人，心甘情愿，每个礼拜天都来，十一奉献，教会有什么事情，都我们抢着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笨啊，我们在走一条真理的路。我们在享受这种从神那里得来的新生命，我们在享受，我们不是在受苦，而且有永恒的安息，一点也不会。我们教会的西奥利姐妹，她的爸爸上礼拜被主接去了，施老弟兄已经病了很久了。过滤掉这个思想的困惑，非常感谢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大概下个礼拜吧，会有这个葬礼，啊，我已经答应了，要理解一下，我可以去，再主持这个葬礼。我现在一直在祷告，说什么话？说的话就是那么这些。我在书里面所做的那些事情都不笨的。我们有永恒的盼望。现在我们走完这条路，到富阳去，多好！那些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主里面有平安，是真安息，是个瑞人啊，一点也不笨。那罗马天堂的故事，你说他笨吗？一点不笨。那个牧师在那个做那个见证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他的衣服上面有一个那个铁丝网啊，就是关于监牢上面对铁丝网，解下来的小贩，挂在这里。我说你为什么挂这个？他说我挂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提醒我不要忘记，在罗马尼亚还有好多人基督徒被关在监牢。可是我还要回去，我的使命不是到美国来，我是留在美国，不是的，我还要回去。事情非常的感动，我们世人看起来很笨，好不容易离开罗马尼亚到自由的美国来，你怎么还回去？我告诉你，他心里面的神对他的感动一点也不笨，他愿意走这条路。要是不信主的人啊，可能有一时的快乐，但没有永恒的安息，这是怎么可能？我们希望弟兄还有永恒的安息。感谢。 人若赚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这个永恒的生命？对，看起来是瑞人，其实是更自豪。我们世上人，给到富那里去，是做一个真正的聪明。我们一起接受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谢谢你今天用约翰福音的这句话对我们说话。是的，你就是真正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借着你所说的话，我们愿意相信你，愿意来走这条路，跟随着你，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认识真理的生命，以至于。我们将来可以到父那里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不知道今天呢，有没有哪位愿意信耶稣的？你如果愿意信耶稣，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，大家低头的时候啊，你在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好吗？就是你以前没有信过耶稣，今天你有这个感动，你愿意来试试看，来信耶稣，开始走这条生命之道，从相信开始。有没有两位啊，在你的座位上面，大家都低头的时候，你把你的手举一下，让我看见，我为你祷告啊。举手不是给上帝看，你举不举手，上帝都知道，也不是给我看，我看不重要。举手是给你自己看，你举的手，就代表你在神的面前跨出了这一步，增加你以后走这条路的信心啊。有没有两位？今天有没有两位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可以放下来，可以放下来。后面有人，今天愿意走这条路的，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，好吗？反正举过的不要这里。还有没有人，你今天愿意走这条路的，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，好吗？我没有看到别的手哈。好，感谢主。不是我们刚才那位，我们为刚才举手的那位姐妹、兄弟姐妹，我们由衷的感谢。主啊，这是一个开始，主啊，你必定会带领他。走他这条路，主，我们也祈求你大大的祝福 TCCC，我们都是不配的人，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几天前受过伤，是的，完全靠我们的恩典，居然有今天这样的教会，主，我们满怀着欢喜快乐，还很喜临，马上就要离开这个教会。我们舍不得，让我们心里面知道，你是这个教会的主，你必定会继续的带领这个教会往前走，能够在同仁国这个地方三角区为你做光做盐，高举你的脸，让你自己的荣耀，让世人都看见你，愿意来跟随你，进入你的国度。我们再来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各位。